请各位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从第23节一同读到第三章的第六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了，却没有被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里。上帝与苦难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上帝和邪恶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当他们思考到神的时候，必定会谈论到的一个终极的问题之一。大约在2300年前，在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伊皮鸠鲁 Epicurus，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神不可能同时是全知、全能又全善的。这三者当中，伊皮鸠鲁说必须有一个为假。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能做，他知道这世上有邪恶、有苦难存在，并且有能力终结这一切，但他却没有这样做，那就说明上帝不是全善的，上帝不是完全良善的。反过来，如果神是全善的，他完全的良善，而且他全知，他知道这世上有一切的苦难和邪恶，并且他希望结束这一切，但是苦难和邪恶继续存在着，那就说明上帝不是全能的啊。所以你可以反之再推第三个，是一样的。所以在历史上，这个命题被称为叫做伊皮鸠鲁悖论。今天有许多无神论者用伊皮鸠鲁悖论来尝试否认上帝的存在，但这并不是伊皮鸠鲁本人的结论。伊皮鸠鲁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结论是神明与人类事物是无关的。像这些希腊众神，他们住在遥不可及的领域，他们并不会知道人类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圣经的启示不同于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们这些堕落之人的理性的思辨，圣经宣告这位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但同时圣经也宣告，在这世上的确有苦难和邪恶存在， 这位上帝他如此的超越，以至于在他的手中世上一切的苦难和邪恶都会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来成就他的旨意。这位上帝并不像伊皮鸠鲁所说的那样是远远的高在天上，对世人并不洞察。相反，圣经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体恤他百姓的疾苦，他反而从高天之上来俯就谦卑，观察世上的世人，并且他自己亲自来到这个地上，伸出他的膀臂，执行他的拯救。所以今天我们从出埃及记这段经文看这位在荆棘火中向摩西显现的上帝。这位上帝他在曾经在天上体察了他百姓的愁苦，这位上帝也亲自下来进入到这充满罪恶 和痛苦的世界来拯救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来看的这位荆棘火中的上帝。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在天上，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知道。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上帝不仅在天上，这位上帝下来进入到地上来向他的百姓彰显他自己。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二章的第32节开始看，第23节，第23节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困境会催生我们的祷告，绝望会使我们转向上帝，这是基督徒人生当中不变的定律。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身处顺境的时候，我们把上帝忘在脑后，因为万事都非常的顺利，我们当感觉自己大大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都忘记了该祷告了。但是这个时候，上帝会给我们生命当中埋下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我们未曾预见到的一些状况，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从那个一帆风顺一直不停往前跑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停下来，然后深呼吸，看到整个大的画面，然后想到原来在那星空之上还有一位上帝存在。我们理性上知道上帝掌管万有，但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这种生存状态之下，我们仿佛上帝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伊皮鸠鲁主义者。我们真的认为上帝，虽然上帝在那儿，但是他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而这也是以色列民在埃及这400年所经历的。我们看到圣经记录，从雅各带着他的70个家人下到埃及之后，他们在一开始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在约瑟的保守看顾之下，繁荣昌盛，生养众多。在那儿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提到这些以色列民在埃及祷告祈求神，没有。这400年来摩西所经历的时代，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没有看到他们在祷告。但是在这儿，在第二章第23节终于提到了他们开始转向神祷告。加尔文说，慵懒的心灵往往需要诸多的催促方能苏醒。而以色列民外在的苦难的背后，向我们体现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属灵的苦难。他们最重大的问题并不是身体上受到疼痛，被埃及人压迫，而是他们灵魂被他们自己的罪恶辖制。因此上帝的拯救不能只停留在救他们脱离地上的劳役而已，上帝真正的拯救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常常感觉那位天上的神如此的遥远和冷漠，因此今天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分的强调上帝的超越，我们不要强调上帝在天上，我们要更多的强调上帝的临在，我们更多的强调上帝在苦难当中与你同行。这的确没有错，所以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了许多现代的神学家们，他们常常去否认这些传统的古典的神学的语汇，认为当我们去强调上帝的 impassibility， 当我们强调上帝的这种不变永恒自存，他是不受苦的，感觉这个上帝冷冰冰的，所以他们说不，我们要推翻这一切古典的传统的神学，我们要说上帝会改变，我们要说上帝会受苦，我们要说上帝在他的神性里面会经历这一切。所以在二战的德国的神学家Moltmann 特别喜欢强调这种所谓叫做盼望神学，这种上帝自己会被苦难改变，包括在日本的神学家也会提到这些受苦之神等等。但是我要说的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位上帝的超越，真正在我们的信心当中看到那位上帝是高高在天上的上帝，我们才能在地上的苦难当中找到真正的盼望。而这就是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这位上帝在哪儿？这位上帝在高天之上，在他的宝座上。但二十四节说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然后二十四节说神就听见了他们的哀声，神就纪念他所立的约。第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民，知道他们的苦情。这位天上的神并不是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苦难毫无感知的冷漠的，不，这位上帝恩慈的垂听我们迟到的呼求。摩西在这里面用了四个动词，他说神听见，他说神，二十五节说他看见，他说神知道，第四个他说神纪念。所以听见、看见、知道、纪念，我们要来简单的稍微停下来去思想如此丰富的，摩西为我们写下来如此丰富的内容，这四个动词向我们彰显了这位上帝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首先摩西说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的祷告好像在对空气说话，你觉得你在地上这样双手合十在地上祷告祷告祷告，突然有一个声音在试探你，在攻击你，在嘲笑你，说看看你多傻，在那跟空气说话。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试探，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永远不会被上帝听到，但是第二十四节这里面告诉我们，神听见了，你的上帝听见你的祷告，你的祈求不是对空气说话。然后接下来他说神不仅听见了，第二十五节说他看见了，这里面被翻译成看顾以色列人的吧，这个看顾实际上的动词就是看见了，神看见了他们。看见，弟兄姐妹们，要比听到来得更透彻，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每一天都听说很多事情，对不对？你可能今天打开 radio， 你听说，对吧？在215上有一场车祸，你听说这件事情，啊 ，dispatch 了，对吧？10个 unit， 这个警察都跑过去，救护车什么，你听在 radio 上听到这个消息。你听到这个消息对你带来的冲击和你亲自就在215那个车祸上面 亲身经历了那场车祸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灵魂所受到的冲击是极大的，是比你听见更大的。因此在这里面，上帝用这样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他不仅听见了，而且他看见了。当你承受那个痛苦的时候，当你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时候，当你在黑夜里面痛哭流泪的时候，神不仅听见了，神亲眼看见了。他知道你心里的任何一个情绪。而接下来神不仅看见了，25节说神知道，这是更深一层的感同身受。或许一个人看见了所发生的事情，你在215对吧，你在坐在车里，然后砰，前面那个车撞了，哇，吓死了，你看见了，但是你不是坐在那车里的人，你不是撞车的那个人，对不对？你虽然看见这些，这一切已经带给你极大的冲击了，但是想一想坐在那个车后座的那个孩子，他受到的冲击将会是多大。可能他能够 survive， 可能他能够活下来，他被消防员从车里面拽出来，浑身是血，看着他的父母胳膊腿断掉了，啊，在尖叫。你看见了，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无法真正的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你无法真正的钻进他的灵魂的深处去知道，去明白，去体会那个孩子那种惊恐。所以上帝说，我不仅听见了，我也不仅看见了，上帝说我知道，我能够感受到你内心的任何一个情绪，因为你的肺腑是我所造的，我知道你的头脑当中的任何一个念头。所以正如诗人说的，耶和华呀，你鉴察我，你知道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看到了吗？诗人说什么？说诗人说，你从远处，你在天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安慰，你在那儿，而我在这儿，但是诗人说你在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走路我躺下你都细察，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样的知识如此奇妙，是我所不能测度的，如此至高，是我所不能及的。在我未成形的体质上，你的眼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而这位在天上的神不仅听到了我们的痛苦，看见了我们所经历的，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第四，他说我要纪念，我记得。上帝说他记得什么呢？上帝说他记得他所立的约。每一次上帝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他说我记得，我纪念我所立的约的时候，他就是要执行他的圣约的承诺，执行他圣约的拯救。上帝在告诉你，他没有忘记你，他要拯救你，他知道你是他的百姓。因此上帝要采取行动，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点，也是最后一点。这位在天上的上帝如今要采取行动纪念他的圣约，他进入到这个世界来到地上。所以接下来在第三章第一节，镜头马上一转，来到了米甸外的何烈山，在那儿有一位胡子花白、年逾古稀的老人正在放羊，而这就是上帝要呼召拯救他子民的摩西。然而比摩西登场更重要的是， 耶和华的使者如今登场了。在创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身影，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与其他的天使都不相同，他每一次他出现，圣经都会称他是耶和华自己，他是那位蒙耶和华差遣的耶和华，也就是将要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位眼不可见的上帝并非以他神性的本质的光芒向世人显现，因为人无法看见他的本质，相反他遮盖了他自己神性的光辉，以一种屈尊的方式，以一种人类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彰显他自己。所以这位使者来，第二节说他在哪儿向摩西显现，他在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上帝以火焰的形式显现，上帝几乎每一次在旧约上帝显现都是脱不了与火有关。我们已经遇到过，在创世纪里面曾经他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还记得上帝以什么样的形式显现，以烧着的炉和冒着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后面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以日间有云柱，夜间有什么，有火柱。所以上帝显现以火焰的形式，在五旬节圣灵以像舌头一样的火焰显现。所以上帝一直用这种方式显现，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让他的先知们，他的仆人们，他的百姓们记得，你们所侍奉的上帝乃是烈火，你们不可轻慢这位上帝，不可因为他的慈爱和怜悯而轻视他。而在这个火焰在什么地方点着了？在荆棘里。我们家昨天晚上刚刚在后院，这个我们孩子好久没有出去 camping 了，所以他们央求我，爸爸爸爸能不能在后院给我们点 campfire、我就给他们点了 campfire 的嘛，然后他们就看着那个火，然后我的小儿子就说，哎，爸爸你看，他就拿了一堆那个干枯的这种杂草，像这种很细小的小树枝，像荆棘一样的，说爸爸我发现了，这个东西最容易着，最容易点着啊，最容易点着的什么，就是荆棘。因为荆棘它很干很细，是万物当中最易燃最脆弱的，所以上帝在荆棘里面点着了他的神圣的火，能够那个能够摧毁一切的火在荆棘里点着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荆棘火里面的神迹彰显，实际上在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解释，在这边我就不罗列了，但是我想提一下我的理解。我认为这荆棘的火是在表明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的同在，他的百姓如此的脆弱，如同呢一折损的荆棘一样，而他的百姓如此的有罪。还记得这些荆棘是什么时候才出来的？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地要为你生发荆棘，是上帝咒诅的彰显。就在这一切的苦难咒诅邪恶的世界里，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而摩西被吸引要近前去看这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毁，第三节接下来上帝就从荆棘当中呼召他，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然后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地是圣洁的神圣的。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摩西放羊的地方，这是充满羊粪的地方，这是荒郊野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没有任何神圣可言。 但是这里之所以被称为是圣地，是因为上帝在这儿。那位天上的神，那位自存永存直到永远的上帝，那位完全圣洁无瑕的上帝，如今从天上降临到地上，仿佛把他的宝座挪移到了这个充满荆棘的荒野之上。那个光辉圣洁的天堂如今降临在这因着人类的罪恶而变得干枯贫瘠的土地之上。因此这里是圣地。而我们看到在当时那位降临在地上拯救他百姓的上帝，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数千年前，他曾经因着纪念他的应许降临到那荒芜的荒野之上拯救他的百姓，而在数千年之后，这位圣子上帝再一次从天上降临，离开了他荣耀的宝座，进入到这个世界上，进入到你我因罪恶而贫瘠的世界里，来寻找你，来招呼你。他在呼唤你的名字，就像他曾经呼唤摩西的名字一样，他要吸引你就进来去观看他。这荆棘本是人类始祖犯罪堕落的象征，它体现着人类悲惨的境况，象征着充满罪恶和痛苦的世界。但是这位本是烈火的上帝却刻意的降临在其中，不是来毁灭，而是来拯救。这位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他再次降临的时候，他要亲自头顶着那个荆棘的冠冕，背负我们的罪和刑罚，挂在木头上，来完成他拯救的使命，一次永远的除去罪，并且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之上，领受那从天上赐给他的生命的冠冕。而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来到这儿，这个平凡朴素的地方，尽管今天我们在这儿，对吧，装饰的还不错，感觉很不一样，但这无非是一个平凡的土地，这里没有，本质上而言没有任何的神圣可言，但这里是圣地，没有惹人眼目的灯光和表演，只有上帝他的恩典，他的宝座在这里。因为神降临在我们中间，就像上帝让摩西脱去鞋子，那个沾满着尘世的一切的污秽的鞋子，赤脚来到神的面前，同样当我们来到这位头戴荆棘冠冕的主面前时，我们也应当脱去那缠累在我们身上的罪恶和污秽，怀着赤诚无伪的心来亲近这位降世为人的上帝。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真正认识这位上帝。这位上帝不是伊皮鸠鲁的上帝，这位上帝虽然他高高在高天之上，但是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亲自降临来拯救我们，而他也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进入到他的宝座跟前来敬拜他。因此愿我们如同摩西一样，赤脚踏上神的殿堂，这脚不是飞奔行恶的脚，而是那报喜信传福音的脚，这脚踪是何等的佳美，让我们来向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来传扬这位上帝的福音，也愿他的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在荆棘火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个历史上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你是那位真正看顾我们的神。你在高天之上听见了，看见了，你知道，你也纪念，因此你来了，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因此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你美好的旨意，拯救我们，听我们的哀声，听我们的祈祷，喂养我们，纪念你自己的约在我们中间设立，也叫我们能够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扬给我们身边的人。 带给他们盼望。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